认识圣经。认识上帝的话，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。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，欢迎收听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好，欢迎收听认识圣经，我是麦基牧师。我们看到保罗和巴拿巴，他们开始了第一次的宣教旅行。现在我们要看《使徒行传》第十三章第四节，他们既被圣灵差遣，就下到西流基，从那里坐船往居比路去。在这里最要紧的就是他们都被圣灵所差遣，圣灵会带领他们到西流基那个地方，在这个海岸线的城市，就从那里出发。接着我们看第五节，到了撒拉米，就在犹太人各会堂里传讲神的道，也有约翰做他们的帮手。这里这个约翰称呼马可的约翰，一个年轻人，跟巴拿巴跟保罗他们在一起。一开始保罗在传道服事的过程当中，他都用的一种方法，这种方法是什么呢？就是在犹太人会堂里面传福音，先到犹太人会堂传福音。我有一位朋友也常去会堂，犹太人会堂传福音，却有人在批评他，但是我也确定这个人的确他在那里传福音，因此我就提醒那些批评的人啊，不要去批评他。保罗到了一个地方，总是会先到会堂里去传福音，如果要挑毛病的话，那他也要挑保罗传福音的方式，最好我们不要随便挑剔别人传福音的方式。接着我们看第六节，经过全岛，直到帕佛，在那里遇见一个有法术假充先知的犹太人，名叫巴耶稣，这个名字好特别啊，巴耶稣。似乎在撒拉米的服事没有多大的进展，至少圣经没有记载他们在那里啊结的好果子，结福音的果子。他们越过了基比路岛的另外一边，在帕佛就遇到一位术士。那么这位术士啊，行法术的，他有撒旦给他的势力，邪恶势力。这个术士对那位罗马的方伯啊，那个地方官那个方伯影响很大。罗马的方伯就是这个岛屿的省长，他最大的，名叫四求保罗。接着我们看第七、第八节，这人常和方伯、士求保罗同在。士求保罗是一个很通达的人，他就请了巴拉巴和扫罗来，要听神的道。只是那个行法术的，那个名字叫做雨利马，翻译出来就是行法术，他会行法术的意思。这个雨利马就抵挡使徒们，要叫方伯不信真道。我们知道这个就是撒旦啊，总是要反对福音的势力。这个人他对这位省长有影响，是不好的影响。今天有很多的政客也受到许许多多异教影响，接着他们就让他们抵挡福音，因而跟神的道福音就起了冲突。接着我们看第九节，扫罗又名保罗，被圣灵充满，定睛看他。我们已经知道了扫罗的名字已经更改成为保罗了。为什么称他为保罗呢？保罗是渺小的意思，渺小啊，很谦卑，渺小的意思。有人认为他用这个名字是代表他现在已经谦卑的，他不想再用扫罗，他以前的名字扫罗，这个比较骄傲的名字。也有可能是因为这位省长士求保罗的名字跟保罗的也是一样啊，那个省长他的名字叫做士求保罗，那是保罗第一个带领信主的人。接着我们来看第十节，说你这充满各样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，众善的仇敌，你混乱主的正道还不止住吗？这个第十节讲得很严厉，就指着那个行邪术的，你这充满各样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，众善的仇敌，你混乱主的正道还不止住吗？就某方面来说， 保罗是一个温和的人，但是当他遇到这种恶势力抵挡福音的时候，保罗就会加以强烈的谴责，他认定这是来自撒旦的势力，所以保罗就谴责他。那么今天我们对于恶势力，我们也应当勇敢的来做谴责，不要跟他们和稀泥。接着我们看第十一节，十三章十一节，现在主的手架在你身上，你要瞎眼暂且不见日光，他的眼睛立刻昏蒙黑暗，四下里求人拉着手领他。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人已经落在属灵的黑暗的势力当中，现在他的身体也落在这个黑暗里面看不见了。我们接着看十二节，方伯看见所做的事很稀奇，主的道就信了，感谢神，看见发生的事情，这位方伯就信主了。保罗有使徒行神迹的恩赐，保罗能行神迹，他到了帕佛这个地方，那个时候不可能请他们看新约圣经，也不可能拿圣经叫他们来读圣经，也不能够讲解罗马书、约翰福音，因为那个时候新约圣经还没有写成。那么他们怎么能够确认保罗的权威的他的权柄呢？就是借着保罗手上他能够行神迹，神给他这样的能力。那今天我们已经有了新约圣经了，我们有不同的方式来确认圣经的权柄啊，圣经的话。约翰二书第十节这样说，约翰二书第十节说，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这教训，不要接他到家里，也不要问他的安。那么这教训所指的，约翰二书十节所说的，若有人到你那里不是传这教训，那这个教训是指什么？就是讲神的道，就是圣经啊。听众朋友，我们要非常注意，任何人讲的话做的事与圣经违背的话，我们就要弃绝他，不要跟他来往。我们看到这个术士，这个行邪术的，他利用撒旦的权势施行迷惑人的这些诈术，当时的假先知都会靠着撒旦的权势，也包括做医治人的工作，他们也会行那些神迹奇事。保罗这个时候他有从主耶稣基督来的权柄，他就靠着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来掌控斥责这些术士。斥求保罗终于明白他自己是落在邪恶的黑暗的势力当中，现在他愿意信耶稣，他对神的道、神的教训感觉到很惊奇，他变成了一个属于神的人。接着我们看十三节，保罗和他的同人从帕佛开船来到庞菲利亚的别家，约翰就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去。那接着我们看见路加使徒行传的作者只提到称呼马可的约翰离开了，但他没有特别的去攻击斥责这个马可。后来我们会看到那个称呼马可的约翰的确是离弃了他们，那么那个时候他显出他自己懦弱的个性，他回家去了。他的母亲是耶路撒冷教会一个重要的同工，他的家也是一个聚会点。当他到了别家，看到小西亚内部的情况之后，发现那里充满了异教，又有很危险又有困难，于是他认定自己没有宣教的护照，所以他就回家去了。后来我们看见保罗在另一趟宣教旅行的时候，就拒绝带这位称为马可的约翰跟他同行，保罗就拒绝了他。所以我们看到保罗跟巴拉巴对于是否要带这位称为马可的约翰，他们两个人就意见不同的。最后保罗和巴拉巴就为他们两个各自分道扬镳了。当然保罗是错怪了那个称呼马可的约翰，神并没有因为他的失败就不再使用他的，感谢神，没有因为我们的失败神就把我们丢弃的。听众朋友，我们也知道我们有很多软弱，但是神不会因为我们软弱啊就把我们遗弃的，我们要回转啊，归向神。那么我们看到神在给称为马可的约翰啊给他机会，这是神的怜悯，给他机会。后来保罗的心胸就开阔了，也承认自己啊是错的。在保罗离世之前，他就要求称呼马可的约翰来看他。这个记载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十一节，提摩太后书四章十一节这样说，独有路加在我这里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啊，这里就提到要把马可带来，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啊。以前是没有益处，现在对保罗是有益处的。这个称呼马可的约翰 就是马可福音的作者。感谢神啊，神总是给我们第二次的机会，我们犯错，但是神给我们新的机会啊，这是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我们自己要明白的。今天听众朋友，如果我们犯错的时候不要灰心，就是要悔改归向神，神一定会再给我们机会啊。虽然称呼马可的约翰失败的，那么他离开他们回到耶路撒冷，保罗和巴拿巴就进入小亚细亚的内部啊，继续传福音。接着我们看14-15节，他们离开的别家往前行，来到比西底的安提亚，在安息日进会堂坐下，读完了律法和先知的书。管会堂的叫人过去对他们说，二位兄台若有什么劝勉众人的话请说。保罗他就仍然照旧像以前的规矩，先到会堂。犹太人是分散在罗马各地，在他们所住的地方他们会建立会堂，若有人从耶路撒冷来，他们很想从这个宗教中心，耶路撒冷宗教中心，想听到关于神的话，他们就会邀请客人来分享，来讲分享神的道。那么这个提供保罗一个最好的机会向他们传福音，他当然保罗就会利用这个大好的机会来见证啊主耶稣的真理。保罗在比西底的安提亚啊，他所讲的道啊讲得非常的动人，非常好。可惜很多人啊就忽略了，这是保罗他第一篇的讲章，是在安息日的会堂里面所讲的。当他们请保罗分享的时候，当然保罗啊有从神来的话要跟他们说，这个是保罗啊去那个地方的原因。现在我们来看第16节，保罗就站起来举手说，以色列人和一切敬畏神的人请听。那么有人就会从这个引言当中就做结论，已经做了一个结论，说他们是改信主的那些已经悔改啊信主的外邦人。接着我们看17-20节，这以色列民的神拣选了我们的祖宗，当民寄居埃及的时候抬举他们，用大能的手领他们出来，又在旷野容忍他们约有40年，既灭了迦南地七族的人，就把那地分给他们为业，此后给他们设立士师约有450年，直到先知撒母耳的时候。保罗所做的事情和斯蒂凡在公会前所做的一样，就是陈述以色列国的历史。接着我们看21-23节，后来他们求一个王，神就将便雅悯支派中基士的儿子扫罗给他们做王40年，既废了扫罗，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，又为他们做见证说，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，他是合我心意的人，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。从这人的后裔中，神已照着所应许的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，就是耶稣啊。这段历史，保罗讲这段历史就向他们介绍真正的救主是耶稣基督。接着我们看24-26节，在他没有出来以先，约翰向以色列众民宣讲悔改的洗礼。约翰将行进他的路程说，你们以为我是谁？我不是基督，只是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，我解他鞋上的带，鞋带也是不配的。弟兄们，亚伯拉罕的子孙和你们中间敬畏神的人啊，这救世的道是传给我们的。这些人当然他们已经听闻过关于施洗约翰的事情。保罗就谈到这个核心的他的信息的核心，请看27-28节，耶路撒冷居住的人和他们的官长，因为不认识基督，也不明白每安息日 所读众先知的书，就把基督定了死罪，正应了先知的预言。虽然查不出他有当死的罪来，还是求比拉多杀他啊！这是啊，很悲哀的啊！他们不了解主耶稣是应验先知的预言，还把要求比拉多杀害了耶稣。当保罗这个时候他就回顾啊这段历史，指出这发生的一切都是应验了先知所预言的。所以大家在他们读这些预言的时候，就了知道说这些预言都在主耶稣的身上就应验了，只是他们在读的时候却不明白这个先知预言的重心是在哪里。接着我们看29-31节，既成就了经上指着他所记的一些话，就把他从木头上取下来放在坟墓里，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。那从加利利同他上耶路撒冷的人多日看见他，这些人如今在民间是他的见证。感谢神，这个事情发生了。那么在新约，我们知道在新约圣经里面每一篇讲到的核心是什么呢？就是讲到主耶稣的死和复活，这是福音的中心，也是我们要所传讲的信息。西门彼得他是这样来传讲神的道，使徒保罗也是啊传讲耶稣基督。这两个人讲的信息就是意志的中心，就是耶稣基督他的十字架和他的复活。接着我们看32-33节，我们也报好信息给你们，就是那应许祖宗的话，神已经向我们这座儿女的应验，叫耶稣复活了。正如诗篇第二篇上记着说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你。那么这里我们看到所引用的经文就是诗篇第二篇第七节，所指的不是讲到耶稣基督的出生，而是指到耶稣基督的复活。我今日生你所指的不是指耶稣从童贞里玛利亚所生的，是说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，耶稣从死里复活了。接着我们看34-35节，论到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不再归于朽坏，就这样说，我必将所应许大卫那圣洁可靠的恩典赐给你们。又有一篇上说，你必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。感谢神，我们看到保罗他详细的叙述了主耶稣的复活，他所引用的经文跟西门彼得在五旬节所讲的道是一样的。所以我们看到啊，这是福音的重心的所在，讲到主耶稣复活。接着我们看36-39节，继续的啊说到啊关于主耶稣的事情。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，就遂的归到他祖宗那里，已见朽坏。唯独神所复活的，他并未见朽坏。所以弟兄们，你们当晓得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。你们靠摩西的律法，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都得称义了。这里我们看见保罗再解释关于耶稣基督的死跟他的复活，就是要邀请这些听的人，他们要在神面前要决志，要来信靠啊耶稣基督，这是很重要的。所以在特别是行靠着行律法人不能称义，那么要靠着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，他们可以在神面前啊就可以称义，因为耶稣的十字架他所流的宝血洁净啊他们一切的过犯，耶稣的义给了那些凡是信靠他的人。所以接着我们看40-41节，所以你们务要小心，免得先知书上所写的所说的临到你们。主说，你们这轻慢的人要观看，要惊奇，要灭亡，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，虽有人告诉你们，你们总是 不信。所以保罗清楚地劝告他们已经听到福音了，听到保罗所解释的关于圣经的历史啊，耶稣基督他所成就的事情，叫他们不要拒绝啊神给他们的福音。接着我们看四十二节，他们出会堂的时候，众人请他们到下安息日再讲这话给他们听。我们看到啊，那些外邦人就这样说，我们还要听。所以他们邀请保罗他们下安息日再讲关于圣经的事情给他们听。那么我们接着看43、44节，散会以后，犹太人和敬虔进犹太教的人多有跟从保罗巴拿巴的，二人对他们讲道，劝他们务要恒久在神的恩中，到下安息日，合成的人几乎都来聚集，要听神的道。哇，这个是太奇妙了！他们一直讨论，啊，思考保罗所传讲的信息。那么到了下个安息日，几乎全城的人都要去听保罗讲道。这个真是啊一个神迹啊！神的圣灵也动工来让很多人有机会听到啊福音。盼望我们在今天的日子也是这样，很多人啊，我们传道给他听，有的人捂着耳朵拒绝，但是我们也继续祷告，让圣灵动工，让很多的人在这个世代里面也可以听见啊耶稣基督的福音。接着我们看43章45节，但犹太人看见这么多，看见人这么多，就满心嫉妒，应驳保罗所说的话，并且毁谤。事情发生了很严重，保罗他们在讲道的时候，在这一次引发了一个大暴动，因为会堂的里面那些宗教领袖，撒旦也在他们心里面啊动工，他们就反对保罗和巴拿巴。我们看发生什么事情，接着46到49节，保罗和巴拿巴放胆说，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原是应当的，只因你们弃绝这道，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，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，因为主曾这样吩咐我们说，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，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。这里我们看见啊，这个事情很奇妙，也是这样，既然发生一个大的暴动，那么这些宗教领袖又跟以前一样，他们所做的是要反对保罗巴拿巴，所以保罗就跟他们说明，他们弃绝这道是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，他们就要转到外邦人去了。那么反而是应验呢啊圣经里面所预言的，因为神要立保罗巴拿巴，立他们做外邦人的光，向外邦人传福音直到地极。我相信这些外邦人，那些不是犹太人的外邦人，听到这话一定心里很欢喜，也赞美神的道，因为这里说到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的，于是主的道就传遍的那一带地方。我们就看见这个福音的历史在传道的过程当中，好像不断在循环啊，一个模式。这个模式是什么呢？就是福音先传给犹太人，可惜犹太人却拒绝了福音，于是因为他们拒绝，所以把福音就传到外邦人那里。接着我们看50节，但犹太人挑唆前进尊贵的妇女和城内有名望的人，逼迫保罗巴拿巴将他们赶出境外。所以我们看到啊，受到他们抵挡福音，他们就被赶出城外，实际上他们就是等于说被迫要离开这个地方。接着我们看51、52节，二人对着众人跺下脚上的尘土，就往以哥念去了。门徒满心喜乐，又被圣灵充满。听众朋友请注意，这些福音使者他们的反应，虽然在传福音的时候受到逼迫受到抵挡，他们仍然是满心欢喜，又被圣灵充满。时间的关系，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。愿主的灵在你的心里动工， 让你也成为福音的见证人。欢迎听众朋友，如果有什么分享的，欢迎你寄信来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。愿神祝福你，我们下次再见。